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发正念的威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号。听了明慧专题重视发正念和去除党文化系列文章，被同修们经历的真实事例震撼，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共鸣，自己经历的一些事也清晰地浮现出来，想起自己遇到危难时发正念的巨大威力，使我转危为安的经历至今难以忘怀。一，他可把我们这儿搅得天翻地覆的。2005年，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一屋子十多个人每天在屋里做劳工。一天我突然昏倒，看守所叫来120救护车，并派来两名武警给我戴上脚镣，拉到医院抢救，结果是血压太高，高压240，低压120。回来后我被师父的法红银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想发正念烂鬼诈，我就发正念吧。于是我不再参加劳工，不站队，一天就躺着发正念。我想孙悟空能分身，那我也无限分体，把看守所层层围住，就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里一样，就是不停地发正念，同时呼唤同修们帮我发正念。几天后我做了一个梦，看守所那道厚重的防火门打开了，我被无条件释放。办案警察说，反正你没写东西，你也不会写，就出去吧。出来后 Z 同修说他每天都帮我发正念。几天后我女儿去结账，柜台里的人问姓名，当女儿说出我的姓名后，那个结账的猛地抬起头对女儿说，他呀，他可把我们这儿搅得天翻地覆。我女儿说，他躺在哪儿都不能动，怎么能把你们搅得天翻地覆？里面无言以对。后来听知情人说，因为你，看守所和办案人发生了矛盾，看守所几次认为这么高的血压怕出事怕担责任，让办案人把我带走，办案人不肯，双方几次发生矛盾。表面上看是这个原因，其实是我在他们的里面发正念，外面有同修配合，里外夹击，是邪恶受不了了。这是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巨大威力的展现。二，学法小组同修齐发正念，被动局面发生逆转。我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做商业管理，在公司几名大法弟子的带动下，管理人员都能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做好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中，这一片人气巨升，经营户日渐增多，顾客络绎不绝，成了当地有名的商业中心。在这里，经营户和公司的大法弟子汇聚一起，成立了学法小组。Z 姐建立了资料点，供大家讲真相用。 大家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救度这一方众生。在这里，凡是来检查工作的，都是听完真相后才算工作的结束。在这里，任何迫害大法弟子的命令都得不到落实，派出所下达的监控任务得不到落实。这里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气氛。在中共迫害大环境下，我们能有这么一片净土，完全是托大法之福。然而，在这平静的背后，邪恶的旧势力不甘心失败，就利用有不好思想的人出来闹事，搅乱正常秩序。有一个经营户，从打遍一条街无对手，到抢占公共部位的最好位置，再到霸占房产，被管理人员制止，就到政府各部门告状，公司则要给各部门的质询给予回复。一段时间忙于应付，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由于政府各部门的人也不堪骚扰，就决定到公司当面质询。那天正是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的日子，快到约定的时间，我就回到公司等候。当时觉得有些心绪不宁，我就坐下来发正念。忽然，一股强大的能量扑面而来，顿时我感到心情愉悦祥和，心情平静下来，先前的不快一扫而光，身体暖融融的。十多分钟后，他们到了。我看到除了政府工作人员外，还跟着一个五大三粗、胳膊上刺青的小伙子。他介绍说是他侄儿，后来听人说是当地黑社会某人。坐下后，我介绍了情况，并解答了他所有问题，结果情况发生了逆转。那个侄儿和政府人员哦了一声，说原来是这样，就站起来往外走。质询结束，送走他们，我站在阳台，看到那个侄儿挥着胳膊，边走边大声呵斥他，他低着头，一言不发。随后我赶到学法小组，看到同修们正在发正念，见我回来起身问，解决好了吧？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他们给我讲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从你走后，学了一会儿法，就帮你发正念。此间师父打开了 M 同修的天幕，他看到是另外空间的干扰。当时 M 同修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莲花座上打坐，突然跑来一个小男孩，跳上莲花座，要把小女孩的莲花座压翻。同修们继续齐发正念，一会儿 M 同修看到那个小男孩不见了，小女孩安稳地坐在莲花座上，他不由自主地说好了好了。过了一会儿我就回来了。经过核实具体时间，我感到被能量包围的时候，正是同修们开始发正念的时间。的确是有另外空间的干扰，因为闹事的他自己也说，每天总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去闹，去闹，甚至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腿，就是往外走，到各处去告状。他真的是被邪恶控制利用的。然而在大法强大的能量场中，被邪恶利用的人和事都不堪一击。大法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使人能用正确的思想思考问题，这是大法威力的展现。三，为家人发正念，清除党文化毒素。听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为家人发正念，受此启发，我也学着为家人发正念，清除恶党文化的毒素，效果真的很好。原来在家庭中出现的大声嚷嚷、骂人、发脾气，都是这些邪恶因素在起作用。我想，家人在我的空间场中出现不正确状态，一定也有我要修的， 说明我也有这些拜物。就反复听九评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清理自己和家人的空间场。一段时间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真的家庭环境明显变好，人也平和了，很神奇。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统统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发正念的能力，使弟子遇难成祥，转危为安。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希望同修们重视发正念，充分运用好师父赋予我们的能力，助师正法，走好正法修炼的路。
请听明慧教授文章，题目是保持恭敬礼物傲慢的来源，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9日。我曾非常傲慢，可那些年并不自知，那时候自己对人没有恭敬，经常肆意地评价别人，当然很多时候只是心里嘀咕，并没说出口。那些年学法常常不得法，甚至把书都背下来几遍，却还是无法用法理来指导自己，好像隔着什么。后来终于认识到了，自己那些年自大的不可理喻，简直太离谱了。渐渐的就以为自己已经去掉傲慢，而学会了尊重他人。后来发现远远不是这样的，因为傲慢的习气根深蒂固。即使去掉了明显的，但不经意间的一些想法和言行，体现出傲慢的习气还很强。第一部分，傲慢导致的凸起。同修莲善良、质朴、没心眼，对我帮助很大。他没有现代观念，内心全是传统的道理，像是我祖母那个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他经常用传统道理帮我破除现代观念，但即使这样，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一边接受着他的帮助，一边不时看不起他。有时候我觉得他太傻气，这些其实是出自于自己傲慢的习气，不时觉得自己这样的看法很客观。给我冲击很大的一次经历是，有几个月我对莲的负面看法很严重，手上长出一块凸起，越长越大，像骨头那样坚硬。我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对这个不断长大的凸起还产生了担心。后来当我又遇到困难，莲再次善心帮助了我。他这个人根本不计较别人的态度和看法。那次我不禁忏悔自己的不善，这个想法浮现后，凸起居然几天之内快速减小，最后消失了。这次神奇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心性问题，固执、不善、狭隘、自以为是，背后是傲慢。不知道那个凸起是不是对应着自己内心的坚固而膨胀的物质。我逐渐感觉到，不恭敬与从小受党文化洗脑有关。我认识的一些同修，有的修炼方面可以说很拼，三件事都付出很多，但是不难发现有很多傲慢习气，表现为经常看不上这个那个的， 这类同修后来经历病业的很多，也有的同修非常不错，表现为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人都不失恭敬，这样的同修的修炼状态也非常平稳。从法中我理解到，神看人心，可人注重看成就和能力，没有注重看人心。现代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容易对老实巴交、不会说话的人傲慢，容易对动作慢的人傲慢，容易对啰里啰嗦的人傲慢，容易对自己因各种原因看不上的人傲慢。也许因此吧，故事里的神仙才常常示现弱者形象来考验人，什么啰嗦老头啊、疯癫老婆子啊、没有眼力劲儿的乞丐呀、等等。因为弱者才是试金石，试试人的心是不是真的善良、诚恳、谦卑、恭敬。我过去对莲的傲慢，这算什么严重问题吗？经过思考，我意识到，一是，莲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古话说这类人是人欺天不欺，世人常常嫌弃老实人，但神恰恰不这么看，这类人不伤害人，不损德，更需敬重。二是，莲一直对我帮助很大，可我却对他态度失敬，自己觉得不算个啥事儿，可神也许不这么看。现代人对人的评价很多是基于现代观念，背后有很强的争输赢、与人斗的心。我记得在我非常傲慢自大的那些年，还有同修说我状态不错，很自信。现代人多把自大看成自信，把某种高傲的神态及肢体语言用气场强大来夸赞，现代人说的自信满满，很多实质是自满。我也发现傲慢在周围的同修中还不少见，例如很多严重病业的同修之前都是比较傲慢的，但很多人并不自知，不知道自己对人态度的轻慢、不屑、嫌弃、不耐烦等等，不用真善忍衡量自己。当我心态转变后，对人的看法也不同了。过去我觉得自信的人，后来发现其实很多是自大，缺失了对他人的尊重，更别说恭敬了。有的有点小本事、小职位就盛气凌人，自我表现不可一世。而过去我觉得窝囊的人，现在发现很多是老实人，人品善良敦厚，质朴守真，没有抬高自我、贬低他人、攻击他人的坏习惯。古人提倡温良恭俭让，史记中有个故事说，宰相晏子的车夫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非常傲慢。有一天车夫回家，看见夫人收拾东西要回娘家，夫人说，我觉得和你在一起特别丢人，很耻辱。车夫说，我现在给齐宰相开车，你不觉得光荣吗？夫人说，你一点学问都没有，却傲气冲天，趾高气扬，宰相有那么好的修养和学问，但一点也不炫耀自己。第二部分，傲慢的来源。九评编辑部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第八章里有两段话如下，读后令我认识到，傲慢不是一般的问题，怪不得我过去长期学法不得法。书中说，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给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让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背逆、不顺服。书中还说， 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修炼，在心里神性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以上仅与同修分享，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信的巨大威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8日。我是一位女大法弟子，修炼20多年来，身体精神状态一直不错，并平稳地做着修炼人该做的事。现把我在去年一年中经历的一次严峻考验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2022年下半年时，我偶尔会出现失眠现象，开始并没在意。一次偶然发现小腹好像胖了许多，再一看两条小腿，发现好像变粗了，浮肿了，用手一按一个坑。于是我坐在沙发上，将两手放在大腿上，一会儿挪开手，大腿就出现很深的手掌大的印记，联想到最近走路腿软，气喘吁吁，我突然感到震惊，还有点深深的恐惧。我在面临一个突如其来的大难，因为近些年来身边离世的同修很多都是这种症状。我是独居，只有一个儿子在离家很远的城市工作，我因心态不稳，就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了孩子。儿子立即请假回来了，看到我的状态，他除了能在生活上给我帮助，也做不了什么。而我当时生活完全能自理，想到这儿，又后悔不该告诉孩子，给他徒增忧虑与担心。观难当头，不容迟疑后悔，当务之急是立即找到闯关的办法。我冷静一想，突破的唯一办法就是向内找，修自己，否定旧势力迫害，坚定不移地信师信法。面对突如其来的磨难，我深知全靠自己闯关，全看自己的心怎么动。回想20多年走过的路，当年得法时因时间紧张，怕苦怕累的我想退休再练，是师父耐心引导，给我显现神迹，为我消去那么多业力，牵着我的手让我走入大法修炼，我才没有失去这万古机缘。这么多年不管遭受怎样的迫害，但我一直坚定不移。想到此，我虔诚发出一念，绝不负师尊苦度，不给大法抹黑，一定要闯过这一难关。通过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偏离法的人心人念。在失眠的过程中，我为了摆脱失眠的痛苦，动了人心，像常人一样在手机上找按摩穴位、民间小偏方等。孩子给我买来安神助眠的中药膏，我也吃了。这一切不都是常人所为吗？修炼20多年，我这不又把自己当成常人了吗？这不应该是我这个老大法弟子的作为。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作为正法修炼弟子， 师父已为我们在地狱除了名，我们已不属于常人了，我们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我们已是三界外的生命。如果还把自己局限在三界内，等于认可了旧势力，已经自己陷在俗世的垃圾堆里了。我们面对磨难应该淡定从容，你把它看得越小，自己就越强大，就能以坚强的意志，无所畏惧的胆识战胜磨难。人生苦，幸遇师尊苦度。当我们冲出磨难时，回首一看，那个所谓的磨或难其实啥也不是。当我们能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突破它时，师父必定会给予我们前进的巨大动力，让我们更加强大起来。正法修炼路上总有坎坎坷坷，苦难与悲喜都会与我们同行。苦是常态，苦难是经历，磨难是考验，是拼搏。走在这样一条神圣的归真之路上，没有山重水复的曲折，何来柳暗花明的成功？修炼的路上，把磨难当作是消业提高的机会。从法中我们明白，人活着就有业力，磨难的出现是好事，是为你修炼提高而来。它一出现，就应马上用法理对照自己，找自己的人心并归正，摒弃人的观念，就能走出人一步，持之以恒，就能逐渐超然世外。我们要站在高层法理上看，吃苦受难会消去业力，净化身体，归正人心，层次得到升华。我们的路是师父安排好的，不允许我们的身体有病，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我们了，那个病毒会被我们的正能量杀死。可是人会造业，造了那个业，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在这个病业磨难当中，当你吃苦难受时，你自身的业力就在往下消。你能够把它当成修炼提高的好机会，向内找去掉人心后，心性就在提高。当你这颗心符合法理时，旧势力就得无条件撤退了。我经历了磨难后，感悟到，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时期，一切都是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很可能有些事情是师父安排成就我们的，有些事情是旧势力安排考验我们的。但是不管是谁安排的，正确的答案都是信师信法。依法而行，无往而不胜。一点浅悟，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执着心，我又能上网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9日。我们上网一直以来都很顺利，最近同修因为上网困难，让我帮忙上网，上传和下载一些资料，我就答应了。可那晚上怎么也上不去了，先生帮忙把破网软件换来换去，还是上不去。这两天学法，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2 ,2013 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正因为修炼者不是总能够从始到终都保持着一样的心态，像火箭一样的往上走，精进中充实自己不同的层次，所以就会出现不同的状态，旧势力也会把这环境搞乱，考验人心等等这些事情。我理解这出现的观难，要精进的走过来，修出来的功充实到自己当前所在的层次中。 我知道那个晚上上不去网是因为我动了常人心。因之前我去参加一个满月宴，看到了不想见的人，回家来跟姐姐同修打电话说我今天不高兴，可她却没啥感觉。母亲的离世与那人的所为不无关系，人的观念告诉我这种人不要理他，心里生出怨恨心、讨厌的心，看到那人又勾起我对母亲的情来，心里堵得慌，所以吃过晚饭后去上网，怎么也上不去。明白的一面知道那件事的出现也是对母亲的生死考验，那人只不过是被旧势力利用了。母亲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名和利母亲都能放下，然而对儿女的情却被旧势力利用，成了他过不去的死关。我想起师父上面的讲法，自己修得不扎实，谈不上精进，我这心里也在想该怎么提高，怎么才能行呢？姐姐那天也去了，她说她没看见那个人，我就觉得有意思，她说没看见，这不是说给我听的吗？如果我也没看见就不会生气了，但是明明我看见了，我咋就没做到视而不见呢？晚上听法悟道，这都是人中的恩恩怨怨，搞得我这么烦心，这不就是动了情吗？修炼人得不动心的，我得做到了，不然就耽误正事了。我悟道修炼中遇到的事情，自己做好自己能做的，对其他人的表现而形成的观念都得去。你好呀，他不好呀，看不上谁呀，这些都是执着心，看不上这个那个的，这还咋救人呀？不能忘了自己的使命。下午我自己又试着上网，还是上不去，我也试着换换破网软件，还是不行。过程中我思想里想着师父在各地讲法务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那句话，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我理解，悲字去了非是心，有了人的心就不会生出慈悲了。哦，昨天那事，不是安排我修出慈悲心吗？这不是让我去掉人心吗？这时我又换回平时用的那个破网软件，有信号了，明慧网打开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大法书，在改字过程中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8日。前些天我去学法典学法，同修李姐取出两本转法轮给我看，说是其他同修送来的。一位眼睛模糊，看不了大法书了，另一位不学了，把书转送来。让我非常震惊的是，一本大法书的论语都被手磨掉字了，露了一个小窟窿，书的中间部位明显折损，有些页都要断开了。另外一本大法书很旧，后面几页非常脏，书页都快掉了，用胶带粘着。整本书翻书部位几乎都是手的印字，有的把法都印染了一大片，有的改字也掉了，有的字都被前一页改字的胶水印透，字都有些模糊了。我们都知道大法是何等珍贵，大法书更是我们的法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这本书已经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了。我们每天学法的大法书，我们是否那么珍惜了呢？我们是否认真对待其中的改字了呢？有的老年同修改字费力，看不清，有的家庭琐事缠身，没有时间。我们是一个整体，周围的同修可以帮助一下，能够幸运参与到大法书的改字，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荣耀，我们一定要珍惜，要严肃对待。以前没重视，现在应该改进才对呀。我曾经帮同修修复过几本大法书，我看到有的同修没有包书皮，封面原来的那层透明膜都掉了，有的封底破了，有的书皮用广告纸包的，有的同修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可是大法书却被放置在一个盒子里，里面还有眼镜、铅笔等杂物。大法给了我们全新的生命，天上的神都无比敬重，跪着学法。我们大法弟子对大法的虔诚与尊重体现在哪里呢？有的同修改过的字都改错了，也没有纠正过来。比如101页第11行不懂得，109页第8行不懂得，241页第9行不见得，259页不见得，291页第15行不见得。其中得字是不需要修改的，有的同修没有认真看，改成了得字。我们可以再查找一遍，看看身边还有没有这样的错误。以前改字用的胶水经过很多年有些失效，很多字稍稍一碰就掉了，有的已经掉了，我们可以再重新粘贴。被胶水印透的字模糊了，我们可以把所有需要更改的字记录下来，页数、行数，重新请资料点的同修用激光打印机打印更换。我看到有的同修用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字容易磨损，有的字体和大小与原来不同，我们也应该更改成统一字体和大小的。想起最初改字时，自己也是感觉很难，很麻烦。有的字部分的分直接就在分前面加单人旁改成分，那字前面加口直接变成那，就是为了图方便、图省事，还为自己找借口。师父说过可以自己写上字的。看着自己稚嫩、歪歪扭扭、大小不一的字穿插在神圣的大法书里面，我的内心似乎都在流泪滴血。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很对不起师父，我马上改。师父还说过可以把需要改的字打印出来粘贴上去，我为什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呢？我为什么那么懒惰，那么怕麻烦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我们是大法弟子，懒惰就是魔性啊，我们必须去掉它们。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有的弟子不重视书中改字的问题，怎么给后人留下这样的书？师父，后人的事情师父来做，但是大法弟子该做的要把它做好。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现在面临一个现象，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不知名的人送一些大法书到学法殿，这些大法书有的是没改过字旧版的，也有新的， 但是有大部分是书的纸被弄脏了，或者纸张变得很僵硬、很旧，弟子不知道如何处理。师父，迫害那么严重，人家把书藏起来了，可能就保管得不太好。对没有书的人来讲，那还是很珍贵的。没改过字的可以改字，脏了不要紧，照样可以学，可以用。真的破损不能用的，你们可以烧掉，因为你是大法弟子，你做的事情神知道。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新的转法轮出来了，没改字的，就是旧的转法轮，怎么处理？用不用？师，书吗？法吗？就因为几个字，你把它改过来不就行了吗？是不是？不能做不该做的吧？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好，珍惜大法书。以前没有重视的，没有做好的，现在开始改变吧。大家一起努力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与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妈妈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年大法小弟子成了技术中坚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平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日。我于1997年得法，刚得法时太激动了，大法太美好了。我从同修家借了一台日本索尼大录像机，在我家播放师父9天讲法班，让我丈夫看，也让周围的邻居们看。当年我儿子11岁，上小学4年级。有一天，儿子放学回来跟我说，妈妈，师父给我去了一个显示心。我非常震惊，他怎么会修炼了？我还不会修炼呢。我借录像机的目的是让他爸看，让他脾气暴躁的爸爸修身养性。他个小孩子什么时候看的呢？我怎么没注意呢？又一天，儿子放学回来跟我说，妈妈，师父给我过了一个生死关。我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一个同学投铁饼，那个铁饼擦着我的耳朵边过来了，我头一歪，铁饼没有削到我的头，把我们全班的同学老师都吓坏了，我一点都没怕，我知道师父在保护呢，不用怕。我惊得无话可说，从心里为儿子这么有正念而高兴，同时在心里谢谢师父。又有一天，儿子放学后没准时回家，一直天快黑了才回来。 我问，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晚？儿子说，今天该我们组值日扫地。我说，以前也值日也扫地，也不是回来的这么晚呀。儿子说，今天是我一个人扫地。我说，不是每个小组五六个人吗？怎么就你一个人扫？儿子说，他们都不扫，只看着我一个人扫。我说，你告诉老师了吗？儿子说，不是真善忍吗？忍着呗。我立刻汗颜，无地自容。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后，我被迫害四年之久。我整年回家后，儿子说，要不是心中有师父有大法，人就崩溃了。这么大的压力，全社会从家里到外人都在说，你妈不好，你妈狠心，你妈不亲儿子，你妈不管家。那几年，儿子一直默不作声，默默地坚守着。后来我发现当地真相资料少，我就建立了一个家庭资料点，同修们大力配合，给我送来电脑、打印机、耗材，手把手的教。可打印机到我这里的都是旧的，加上我正念不够足，经常出毛病。尽管技术同修全力以赴，但老麻烦别人，我很不好意思。有一天，技术同修正在修机器，我儿子走过来说，要不我给学修机器吧。技术同修当场就耐心地教，手把手地指点，儿子一点就会，一听就懂。我赶紧核实，谢谢师父给孩子开智开慧。后来技术同修就源源不断地送来有各种故障的打印机，还是耐心地教，手把手地指点我儿子。奇怪的是，送来的打印机毛病不重样，而且是由浅入深，有序地出故障。这台这个部件坏，那台那个部件坏，一直到儿子基本上大致的全部学会为止。接下来再送来的打印机不好修了，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毛病，技术论坛上也搜不到，问也没有人回答，大概是别人也没有遇到的问题吧。我那初中文化的儿子就仔细地观察琢磨，反复地拆了装，装了拆，一个个难题竟然被他克服了。我们娘儿俩都从心底里感谢师父，我们心里都明白是师父抓着儿子的手完成的，要不怎么解释一个初中文化的学生能知道高科技产品的每一个精巧的零部件的工作原理呢？那个阶段，同学们用的都是佳能、爱普生小机器。再后来，随着师父正法的推进，众生接受真相的多了，同学们发资料容易了，相应的做资料的同修又要增加资料的数量了。这样一来，小机器速度慢，供不上，同修们就陆续换成惠普451、452或爱普生5290、5210等大一点的打印机。不管新机器还是旧机器，故障总是有的，或者来自干扰，或者来自使用不当，或者零部件损坏，不管什么原因，维护是必须的，难题更大了。当同修们搬来那大家伙往桌上一放，打开外壳，露出一大堆眼花缭乱的零部件，儿子和技术同修两人直接傻眼，好几千块钱的东西摸都不敢摸，别说修了，拆都不知道怎么拆，拆开了装不上了怎么办？那个零件叫什么，管什么用？儿子和技术同修守着打印机，看了又看，说了又说，谁也不敢动手。过了几天，儿子说，妈妈， 俺的脑袋都大，像木头，很难受。我不会修机器，但我知道大法无所不能，大法弟子在开创未来。我就跟儿子交流，做资料的同修都是正念比较强的同修，他们大多五六十岁了，这个年龄段的人大跃进没给累死，大饥荒没给饿死，文化大革命没给整死，练法轮功没给打死，小时候上了几天夜校，随着艰难的岁月早忘光了，他们却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下默默地玩转高科技产品，这精神不足以让我们敬佩吗？在大街上发资料的同修，他们面对的是被邪恶用谎言灌输的仇视大法、仇视大法弟子的众生，指不定谁恶语相加，指不定谁抓住他们的车不放，指不定谁电话报警，他们就要面对牢狱、步行、生死，这精神不足以让我们敬佩吗？妈妈得法的时候身心疲惫，那个心已经坏了，是从坏中走回来的。你小小年纪心还没有变坏就得法了，并且是在家里不出门就得到了，你这个年龄的孩子从出生到长大，衣来伸手碗来张口，衣服不好看不穿，饭菜不香不吃，你要是在修炼中再不费点脑筋，那你还有什么苦呢？你这是天赐鸿福呀。你禅人中的那几个小伙伴们，他们要想学一门高科技的技术，比如想学修打印机，他到哪里去学呀？谁手把手的教呀？谁给他机器让他随便捣鼓呀？在禅人中他出钱也没地方学吧？是师父在给你威德，是师父在成就你。稳住心，多学法，多练功，正念足了就好了。儿子说，是这个道理。话好说，事儿难办。接下来儿子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经历了多少寂寞的时光，终于会拆装了，终于认识乱纷纷的零件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了，终于知道每个零部件干什么用了，终于弄清了什么症状跟哪个零部件相关了。当第一台出故障的大打印机经过儿子的手给修理好了，又能欢快平稳地运转了，我们娘俩都由衷地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在学修大机器的过程中，也是打印机的毛病不重样，并且由浅入深，有序地出故障，这台这个部件坏，那台那个部件坏，一直到儿子基本上大致的全部学会为止。这一回还有一个稀奇的是，这台这个部件坏，就出现一位技术同修会修这方面，那台那个部件坏，就出现一位技术同修会修那方面，几个同修共同摸索交流，完成了大部分维修。现在除了电子故障只能换主板外，儿子基本上都能修个不太差了，解决了当地同修维修难的问题。基本上是同修搬来坏机器，当天或者不几天又送回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二的第32首诗，诗的题目是法正乾坤。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法正乾坤，慈悲能容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今天我们学习红吟二中的第33首诗，诗的题目是大法好。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穷法光照，正法弘誓过，方知无限妙。法轮大法好，渐入世人道，众生切莫急，神佛已在笑。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穷法光照，正法弘誓过，方知无限妙。法轮大法好，渐入世人道，众生切莫急，神佛已在笑。
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
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穷法光照，正法弘誓过，方知无限妙。法轮大法好，渐入世人道，众生切莫急，神佛已在笑。
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